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何琳。子宫肌瘤、痛经、月经不调、尿失禁，十个女人九个有妇科病。虽然说这个数据有点夸张，但妇科疾病确实困扰着很多女性朋友，而且很多人因为她的部位比较隐私，迟迟不愿去诊所看医生，因而常常延误了病情。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我们广大女性朋友们专访美国妇产科专家、手术医生严卫红医学博士，请他给广大女性朋友们科普介绍妇科子宫手术相关的医学常识。欢迎大家收听、收藏并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妇产科医学博士严卫红医生。严卫红医生拥有美国妇产科专科特考文凭，拥有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学位，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训练，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师。严卫红医学博士擅长早孕检查、孕期检查、超音波检查、羊水分析、遗传学咨询、高危和普通产科检查以及保健、自然生产、安全无痛分娩、医生亲自接生、产后护理、家庭计划、上环取环、不孕症、各种妇科手术、机器人微创手术等。严卫红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 Amherst 8311 Queens Boulevard Unit First。 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35-3888 718-335-3888。严医生你好。
哎，你好何琳，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我们妇科专家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这方面的健康福利。首先呢，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访问一开始，想请严医生给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女性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年一度的常规的体检。那么关于妇科，我们需要做哪方面的一些检查呢？
关于妇科年检的话呢，只要是当大家一年下来没什么病，很健康的时候呢，可以一年过来做一次妇科年检体检。这包括什么呢？只用最主要的包括基本的身高、重、血压和其他的一些心跳啊、现在生命体征的检查，还有呢最主要的呢，我们做全身的那整体的简单的检查一下，再加上乳腺，最主要的乳腺检查和盆腔的子宫附件检查，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宫颈抹片。大家都知道每年我们都必须做一次宫颈癌筛查，那就是宫颈抹片检查。有些时候呢，我们大家遇到不同的医生可能会说，有些医生会说啊，我们可以三年做一次宫颈抹片检查，有些医生说啊，我每年都可以做。现在美国呢，那个保险公司是允许我们每年做宫颈癌筛查的，但是呢有些医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妇产科组织认为呢，为了省钱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到每三年到五年做一次，对于低危的人群，就是说宫颈癌发生率比较低的人群呢，可以减少这个宫颈癌的筛查。但是不管你做不做宫颈抹片的话呢，每年都可以去看一次妇产科医生，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因为很多人甚至一开始他自己没觉得自己有病，或者是有一些小病他觉得哎呀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啊，也不好意思看医生啊，就一年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你年检的时候看医生，医生可以就在问你的时候就问出来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提醒你做检查，可能可以在年检的时候发现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提早的治疗。所以呢年检是很重要的，关键是查，第一查宫颈癌筛查，然后呢还要看有没有月经不调，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查一下子宫的大小，有没有长子宫肌瘤啊，或者是卵巢上长什么肿瘤啊，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我们的体检当中，尤其是妇科检查过程当中来做特别的一个关注。
对，然后有时候能够筛检出一些问题，平常你没有想到你需要看医生的，但是在年检的时候，在医生的引导下，有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每年呢或者每半年的追踪，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和保健作用。因为很多癌症大家都知道，当你早发现的时候呢，你治疗起来是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存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要是发现晚了的话呢，就希望就很小了。所以年检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有用的。
对，哎，严医生，请问在美国常见的妇科病主要有哪些呢？
最常见的几个妇科病， 其中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抹片不正常，因为之所以做抹片宫颈抹片检查呢，就是为了筛出那些不正常的人，然后每短时间里去追踪去复查。所以呢很多人说我要看妇产科医生，是因为他有约，医生呢发现了他宫颈抹片上不正常，所以呢他每半年或者一年都需要去复查一下，这是其中一个。抹片不正常呢，有些人一听到就很害怕，他以为他就已经得了宫颈癌了，其实不是的。宫颈抹片不正常，它只是有很多很多种，然后只要你追踪，在一旦发现严重的抹片不正常的时候，做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对宫颈做一个锥形的小切除的话呢，它就可以把那个癌症在扼杀在摇篮当中，它就将来就不会发展成宫颈癌。这样的话呢，在因为美国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呢，每年我们都做宫颈癌筛查，然后根据情况做了治疗，所以呢在美国本土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宫颈癌的发生率了，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宫颈癌呢，都是大多数是来自第三国家的妇女，然后他们没有做年检，没有做筛查，然后一发现就是明显的宫颈癌，这种情况偶尔见一下。所以宫颈抹片发现宫颈抹片不正常，你去看医生，你去复查是很重要的。要是你不复查的话呢，将来过了3-5年会突然间发现宫颈癌了，那就是因为当时过去5年没有做好一定的追踪检查和治疗了。
除了像宫颈癌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妇科病呢？
第二个最常见的妇科病呢就是月经不调。月经不调有很多种，而且在出生在不同的年龄段，小女孩10几岁的小女孩刚刚开始来月经也会月经不调，然后呢20岁到40岁之间呢叫生殖期的女性，她也会出现偶尔的月经不调，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再有一些呢就是说接近更年期了，当她在40到50岁之间或者50到55岁之间，她们的月经呢也可能会开始紊乱，而慢慢的就像周经过度这个情况，这几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的女性呢，有时候都会或者或多或少的都会偶尔出现一些月经不调的现象。然后呢，我们会根据你不同的年龄会做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比如说小女孩刚刚开始来月，在生殖期的开始，她会出现卵巢功能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呢，她偶尔会出现不排卵，然后慢慢的一年排卵几次，慢慢的变得规律，一个月排卵一次，然后呢就会一个月有一次月经。所以呢，对于小女孩的不正常月经的话呢，只要她不影响她正常生活，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她出血没有多到引起她头晕眼花，然后心慌心跳，没有办法学习，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不治�疗就观察。她一年来个3-5次月经也都没有关系，只要是她每一次月经来的量不多，然后呢不影响她正常生活，我建议我要是孩子妈妈，我可能就让她去，没管她。然后呢，假如她步入了19-20岁的时候呢，她的月经，她的卵巢开始成熟了，然后她的月经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个月的来了。当然有些人在20-30岁的时候呢，他还是会觉得他月经不规则，怎么呢？他有时候2-3个月才来一次月经，有时候3-5个月才来一次月经，个别人甚至1年才来1-2次月经。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些人可能会听说过叫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说他的卵巢比较懒惰，他不是每个月都能够排卵，他是1个月排卵1-2个月到3个月才排卵一次。这种人呢，他身体里面的就是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他的雄激素可能会偏高一点，然后引起他那个代谢紊乱，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引导卵巢去每个月去排卵。那这种情况呢，有时候雄激素过多呢，它会引起的症状就是第一是月经不来，第二呢就是身体多毛，主要表现在脸部上呢，有时候会长一点点胡子，然后呢眉毛也是很粗，身体里面比如说他那个胸部啊，还有呢他那个大腿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有多毛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处理原则呢，也不是说你得了这个病就是很不得了了，将来不能生育了，倒也不是。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主要是身体里面第一它是肥胖，然后身体里面雄激素偏高一点点，这像一种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变得很紧张，我就说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个人体质问题，就是说他生下来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不是你过去做错了什么东西，唯一就是说你生出来你的个性，你的个人体质就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喝水他也长胖，有些人呢他吃很多他也不胖，这就是说个人体质的问题，他的代谢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怎么治疗呢，也是对症治疗，就是说尽量的控制体重，让的体重减到正常范围内。因为这种多囊卵巢的病人呢，他比较容易长胖，而肥胖本身呢，他又会导致这个不排卵更糟糕，然后还在导致容易得高血压，容易得糖尿病。而他的处理方法呢，也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当你体重降下来以后呢，你甚至不用吃药，他月经也开始来了。对，所以呢，关键一条就是控制体重，再一个呢，就是说对症治疗呢，就是帮助他来月经。怎么帮助呢？用避孕药。吃了避孕药以后呢，他就每个月会自动的来月经，因为呢，他的避孕药已经就是说帮助他已经跳过卵巢的那个控制子宫的这个功能，就直接通过外来的激素来帮助月经从子宫里面流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保护子宫内膜，不会让子宫内膜因为不来月经每个月长长长就变厚了，而得上子宫内膜增生啊、癌前病变啊，或者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吃避孕药的目的呢，就是让月经每个月来。但是呢，你不要指望你月经来的会很多，每一次来的月经只是一点点。只要它有每个月来，在吃的避孕药的作用下呢，它的子宫内膜是被保护的，它是不会长子宫内膜癌的，这是这一点。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要控制体重，这是关于中月期的那个月经不调。再下一个呢，就是说，当你进入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这个卵巢开始功能不好了，因为它衰老了，就跟刚刚开始卵巢发育的情况一样，到了它衰老的时候呢，它也是开始慢慢的不工作，就变成一个月到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才排卵一次，才来一次月经，甚至一年来一到两次月经。这种呢，我们也可以说不管它，你就追踪一下。到了那个时候呢，到了你四十五十岁的时候呢，月经要是慢慢变少的话，有时候就不记得了。所以呢，你的医生会建议你把每次来月经都写在小本本上。然后呢，每次看医生的时候跟医生讲一下。只要月经不是很频繁的来，然后来的时间很长，这个呢都可以不管它。会不会说，哎呀，我月经不来了就会衰老了？因为正常平均的衰老年龄是50岁到51岁哈。当你45岁到50岁，甚至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就是有10年的过渡期，从这个叫围更年期，从这个5到10年期间，你就慢慢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到最后不来，50岁左右不来。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也不会去太担心它。但是呢，有个别人哈，他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肥胖啦、高血压啦，这种人呢，就是容易长子宫内膜癌的，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一类的人的话呢，当他出现不规则出血，所谓不规则呢，他不是说好久才来一次，而是说他来一次来的量很大，而且呢很久都不干净，滴滴答答，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危险，你就要一定要看医生哈。我们看到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会第一个要赶紧给他做一个子宫内膜活检，就要保证他不是长子宫内膜癌。活检的话呢，要是发现癌症，那我们马上治疗，把子宫切掉，这样的话呢，癌症就结束了。通常子宫内膜癌，因为我们发现的比较早，因为一旦病人不规则流血，他马上来看病，然后我们马上做了刮宫，那你就知道是癌症，那你马上治疗。所以呢，很多很多子宫内膜癌，90%以上的子宫内膜癌都会发现在第一期或者第零期。做完手术之后呢，都不需要治疗，不需要放疗化疗，就都好了。对，所以呢，这就是说，在围更年期，在晚期，在你生育年龄的晚的后面的一段时间出现月经不调呢，看医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可以把危险的那类人群挑出来，然后做了活检，然后呢把危险的病找出来了，治疗掉了。然后呢，其他的一类的就是正常的，90%的那个不正常月经都是其实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么就可以不管它，最随诊就可以了。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更年期了，所谓更年期的定义呢，就是说12个月不来月经了，那他就是收经了。这个收经之后呢，就不应该再有月经来了。假如收经之后还有流血，很多人以为哦，我返老还童了哈，收了经以后过了3-5年怎么又来月经了呢？ 哎呀，是不是变年轻了？实际上不是变年轻了，而是出现不正常现象了。更年期之后出血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可能是子宫内膜太薄了，阴道太薄了，或者是外阴的地方太薄了，会出现破裂出血。这种呢倒是没关系，可以观察或者给一点点小的药膏治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10%的人呢，更年期后出血是因为癌症，子宫内膜开始增厚了，长出东西来了，它也会形成出血，这也是一个又是一个癌症的信号。所以呢，一定在更年期以后出血哈，超过12个月不来月经以后再出血的话呢，一定要去看妇科医生，然后做个子宫内膜活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早期找出那个子宫内膜癌的那个诊断，然后治疗掉的话呢，就会愈合非常好。嗯，主要是这个不正常出血，主要是这几条，这个大家常见的。
所以女性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条。
嗯
嗯，年长的朋友们，嗯。
然后呢，妇科第三个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子宫肌瘤了。
嗯、
子宫肌瘤，很多人，大部分大概30%-40%人都会多多少少的有子宫肌瘤。中国人的话呢，子宫肌瘤相对来说没那么糟糕。像非洲人，子宫肌瘤特别特别常见，然后发现的时候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当然了，中国人也有，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中国人来，月经量很多，然后一来一查，子宫像怀孕3-4个月那么大，4-5个月那么大。但是不是怀孕了，它就长了肌瘤。子宫长肌瘤呢，它的表现呢，最常见的就是第一，月经多，出血量比较多。但是呢，月经是规律的，它只是很多，每次量都很大。所以大家经常以为啊，我这月经量很少啊，我不好啊，我不健康啊，实际上是错的。月经量少是很好的，正常每一个月来月经，它的量呢，其实上就是一小杯50毫升啊，50毫升就是平时大家喝那个烧酒的那个小杯子啊。
嗯，
多超过了这个呢就不正常了。但是有一些人月经来的远远的超过这个50毫升，他可以流掉了500毫升的血，因为他的人身体里面正常的那个血容量总共就是5000毫升，你每一个月丢掉了500毫升的话呢，你就开始贫血啊，出现心慌气短啊，无力啊，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啊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月经多有时候大家都不以为它是多，实际上呢它已经出现症状了，出现心慌了，乏力了，去看家庭医生，一验血，哎呦，发现他很贫血啊，就赶紧送他去看妇科。因为正常年轻人的话呢，除了月经，他没有其他的机会去输血、去流血的呀。所以一旦家庭医生他们都是讲，一发现你月经，你一发现他们贫血，他就会马上叫他去看妇科。然后呢，妇科一查，哎呦，发现子宫肌瘤3-4个月那么大了，那怎么办呢？子宫肌瘤呢，它的治疗呢，需要看情况，要看症状。你一旦出现月经多或者出现压迫哈，这个子宫和膀胱是在同一个位置的，在盆腔里面同一个位置的，所以呢它俩共存，子宫膀胱直肠，它三个器官是共存在一个空腔里面的。当子宫小小的时候呢，膀胱和直肠就有很多空间，所以呢你每次你膀胱可以容纳个3-4杯水应该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你一次小便大概是能小便出2-3杯水啊，或者3-4杯水啊，都是正常现象。所以一般人一天可能小便5次3-5次啊，或者5-10次啊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非常的尿频，他是每半个小时他必须去尿一次，不然的话呢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呢他每次尿出来的量又很少，只有一点点，半杯不到。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的膀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子宫太大了，把膀胱的位置给占掉了，所以膀胱没有位置去攒尿了。所以呢他膀胱有一点点尿的，他就得去小便哈，这是其中一个症状，那就是膀胱被压迫到了。再有个肠子有时候也会被压迫到，大便不顺畅，因为直肠被挡住了，它就那个大便也下不来。
哦，
情况也讲不多，最常见的就是膀胱被压到了，再加上就是月经的症状。还有些人会有痛，当子宫肌瘤太大的时候，它会营养不足和供血不足，它就会变坏死，这样的话它就会这个子宫就会变得很痛。这子宫肌瘤治疗方法呢只有手术了，基本上药物是没有办法让子宫肌瘤缩小的。经常很多人问我们，哎呀，能吃点什么药能帮子宫缩小？甚至他们会说找些中医治疗哈，帮着子宫缩小，这种是错误的观点。我们一直妇产科医生从来都不认为吃药能够把子宫缩小的，把子宫肌瘤缩小的。其中有一种药呢叫雌激素抑制剂，那个药呢副作用挺大的，它就是打一针能管3个月的那种哈，它就可以把身体里面的 雌激素全部压抑下来，
嗯，
不缩小这些子宫肌瘤，然后过一段时间它还会长起来，停药以后它会长起来的。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做子宫肌瘤手术。子宫肌瘤手术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把肌瘤挖掉保留子宫，很多人都喜欢做这个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一般建议呢，年轻人30岁以下没生过孩子或者还想再生更多孩子的人呢，我就建议他做子宫肌瘤挖除而保留子宫，因为子宫的最重要的而唯一的一个功能就是拿来生孩子。
没错，嗯，
对，生完孩子了，这个子宫就没有用了。你再留下它，它只是给你每个月出血，然后呢，或者将来有不正常出血是血液流失，
嗯，
但是呢，它不会对这个你身体的其他功能有任何帮助。所以很多人担心，哎呀，我没有子宫了，我不来月经了，我就不再是女人了，这是完全错的。
嗯嗯，
那一个女孩子长成女人，长成20岁以后呢，她各方面那个女性器官已经发育成熟了以后呢，她就不可能变成男人。
嗯，
除非是做手术把她拐过来，不然的话她是不可能变成男人的。切掉了子宫以后呢，她只是每个月的月经不来了，但是呢，她不可能变成男人，这是不可能的。她要有正常的那个每个月的生理周期，因为生理周期是从卵巢上来的，卵巢每个月排卵，她就会有正常的荷尔蒙的上浮起伏，她会身体里面有足够的雌激素去维持她乳房啊、皮肤啊各方面的健康，包括骨质的健康，是在卵巢上出现的，而不是在子宫上出来的。所以呢，子宫，再说一句，子宫的功能哈，唯一的功能就是拿来生孩子。所以她一旦这个妇女她没生过孩子，我们是绝对不会是切她的子宫的，或者是她说她只生了一个，她还想生2个、3个、4个，那你是绝对不会去切她的子宫的。另一组人呢，她已经生够孩子了，她生仨了，
对，子宫已经完成她的使命了。
哎，exactly，她完全了她的使命，然后呢，她的子宫对她来说呢就是没有用的了。然后甚至有些已经都结扎了，结扎以后呢，就是说他以后就决定了，我再也不想生孩子了，这是不可逆的一个手术。做过结扎的人呢，他就是说再也不会去想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一旦他子宫出现了问题，像子宫肌瘤啊这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会考虑做全子宫切除，或者是留下宫颈的子宫切除。以前大家比较喜欢做留下宫颈的叫做部分子宫切除，但是现在呢，我通过最近的那个观察呢，我认为其实全子宫切除比部分保留宫颈的切除要好，因为保留了宫颈的宫颈将来还得每年做宫颈，像我刚才说的宫颈癌筛查，
对对对，
一旦发现不正常你还得去做其他的手术，就没有必要。而且呢，再说宫颈和子宫是一体的，然后呢它俩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拿来生孩子的，生完孩子以后它就没有用了。但很多人会担心，哎呦，切掉了宫颈以后会不会将来没有办法有性生活了？这肯定不会，很多很多人切掉子宫切掉宫颈以后他的性生活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子宫和宫颈有问题的时候哈，它是有不舒服的，正直说一点呢，就是它会有痛，所以呢你每次性生活一碰到那个地方它会痛。所以你切掉了它以后呢，大部分病人回来跟我说他们的性生活更好了。
嗯嗯，
因为性生活的关键部位不是在子宫上，还是在阴道和阴蒂上面。
嗯，
对，所以切掉了子宫它不影响它性生活。
嗯嗯嗯，
唯一的好处就是肌瘤并没有了，但是呢也流血也没有了，但是其他的不影响。所以这个是我对子宫的看法，就是说当你需要生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子宫，而尽快在你子宫还能够工作的时候赶紧把孩子生下来。当你不需要生孩子了以后呢，那子宫就是没有用的。而且一旦子宫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能做手术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做手术，还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然后现在又说一下子宫手术哈是怎么做的。以前呢，10年前呢，我们大家都是开腹了，大肌瘤我们都是打开切开了，竖切或者横切。横切呢就像剖腹产，像剖腹产的话呢，现在我们现在说了，就是目前的妇产科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微创了，打3个洞、4个洞就拿掉了。唯一的不能微创那就是剖腹产。为什么呢？你不可能，
对，小孩是有体积的，
对，微创出来你必须切一个大口让孩子的头能够顺利出来，是吧？对。但是呢其他的妇科的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微创， 甚至你像3-4个月、4-5个月怀孕那么大的子宫肌瘤，也可以通过微创把子宫拿下来，然后放在袋子里面，然后就通过袋子把它变小了，然后从肚子一个小口里面拿出来，这都是微创。微创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像以前啊，在中国，我在中国也做妇产科医生，做了10年。妇产科我们在中国做妇科手术的时候呢，病人都是躺在医院里躺7天的。
对，
7天以后啊才能够出院，拆了线了才能够回家。每天都打点滴啦，还有打
消炎针，
那等等等等，然后7天才能够回家。所以呢，现在不同了，现在在我们这里都是所有的妇科手术基本上都是当天出院，即使你3-4个月、5-6个月那么大的子宫微创之后也是当天出院。对，早上做了手术，然后呢麻醉小便完了就可以回家了。最多最多的话，做手术做得晚，比如说才做完手术，然后到等他醒了拉尿了以后，可能是晚上11点、12点了，那就太晚了。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呀，这么半夜回家挺辛苦的，不如就是在医院里躺一躺，明天早上6-7点钟再走，这个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呢意味着呢，当天手术当天出院，你就不要在医院里耗的时间太长。大家都知道，医院是一个不干净的环境，它有很多细菌在空气里面，是吧？因为那么多病人在那，所以在医院留的时间越长是越危险的。还有呢，你躺在病床上哈，在一个房间里面两个病人互相干扰，你也休息不好。再有呢，你躺在病床上，你也很少很少会下来活动的，因为你觉得那你住在医院，你就觉得你自己很病了，所以呢，你是尽量会不动的。我们一般做完手术呢，会鼓励你尽早多运动。所以呢，当天回家你就走回家去了，然后呢在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就正常下床走路活动，然后呢这样子的话你恢复会很快的。对，所以大家都问我，哎，切子宫啊，切肌瘤啊，要多久恢复？我说切子宫的话呢，我会给你休息4个星期。但是你不是真的躺在床上躺4个星期，你只是当天你就回家，你在回家以后第二天你正常起来，吃东西上厕所，然后做做家务，洗洗碗都没有问题。然后呢，甚至我的病人呢，他一个做完手术，在2-3天之后呢，他其实他第二天就开始正常吃东西了，然后2-3天他就出门了，出门买菜呀，只要你不拎着重的东西，你出门去 shopping 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呢，我就说我给你4个星期的时间，你不用去上班干重活，不用受太多压力，那个意思而已。但是恢复是比较快的，就是说的是全子宫切除，子宫肌瘤，咱就回答说子宫肌瘤，做子宫肌瘤挖除手术的话呢，就是保留子宫切除肌瘤的这种手术哈，我为什么不建议做？因为你挖肌瘤，你只能挖掉大的那些，很多很多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它。可能一个人里面你会看到图片，某个人切了子宫肌瘤，从大排到小排了20几个，所以呢，这么挖法的话呢，你小的还会留在那里没挖到，然后过1-2年那个小的又长出来了。对，它会复发的，你切掉了大的，小的还会接着长。所以呢，当还是回去同样的一句话，当没生过孩子或者没生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保留子宫。保留子宫的做法呢，其实跟全子宫的做法是相似，而相甚至更难一点点。因为你保留子宫，你挖掉肌瘤的话呢，它子宫会出血。我还见过有个病人因为保留子宫哈，结果生命没有保住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因为子宫里面它长满了肌瘤以后，当你挖掉了肌瘤以后呢，它就没有东西了，剩一张皮了，然后那张皮呢它还不断的在流血。所以呢它出血太多了，这个人就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所以呢切子宫肌瘤呢，在不得已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必要去做。就是说当你能够切子宫而不需要当你可以切子宫的时候，就不建议你去挖肌瘤。
是
没办法的时候，为了保留生育能力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孩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如这个女人没有孩子的话呢，你要尽你的最大努力去帮助她生孩子。所以呢，我们总是这样的，哎呀，看到一个女性脸病人，她已经30岁了、35岁了，还没有打算生孩子的时候呢，你就会拼命跟她讲啊，到时间嘛，你得考虑一下你的生育的情况啦哈，有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啊，要不要考虑一下呀？经常会跟她说这个，尤其是当你发现子宫已经长肌瘤了，你会跟她说，哦，你子宫上长肌瘤了，你要尽早做计划，什么时候生孩子哦？生完孩子以后呢，肌瘤就做肌瘤的治疗的方法就多了很多。那你要是不生孩子的话呢，将来你就会 遇到两难的情况，子宫也不好了，但是又不舍得把它切掉，然后让它每个月大出血，然后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
嗯，
对，所以呢，挖掉了肌瘤，保留了子宫的话呢，也要监测，每半年、每三个月要监测，看肌瘤有没有再长出来，这种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呢，就是说挖肌瘤呢，也可以做微创哈，也是一样的，把肌瘤挖下来，然后放在袋子里面拿出来，就是不会让它散发到满肚子都是哈。现在新的方法都是放在袋子里面拿出来，这样的话呢，将来能不能够顺产呢？因为你在子宫上切了个大口，是吧？子宫呢就变薄弱了，她将来怀孕的时候呢，她就说你想，这么小小的怀孕前的子宫像一个鸡蛋那么大。等到怀孕的时候子宫是多大呀，像一个大冬瓜那么大，
对，大了很多倍。
你看到街上的那些怀孕的人的肚子多大啊，那就是肚子里面有个像大冬瓜那么大的子宫在里面，所以呢它子宫是被撑到这么大的，所以呢这个子宫上要有个痕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会不会在怀孕晚期的时候破裂了，这个风险是有的。当然了，要看他做子宫肌瘤手术的时候是怎么做。所以我一般就是说跟那个子宫有肌瘤的没生够孩子的人说哈，要尽快，因为子宫肌瘤每年也在长，所以呢你的子宫的功能呢每年在下降，所以呢要想生孩子就要赶紧了。这是关于肌瘤了哈。下一个情况呢，最常见的妇科病呢还有一个就是尿失禁。尿失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很多妇科病人来都会跟你讲这个问题，多多少少。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说生下一个孩子以后呢，那个盆底肌肉就开始松弛了，对，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出现有时候膀胱的能力会有点下降了。我遇到10%-30%的病人吧，生完第一个孩子就会开始跟我说他有点尿失禁了，就是咳嗽的时候会有尿渗出来一点点，不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盆底肌肉不好了，膀胱下坠了，这个时候又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叫收肛运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收肛运动，就是说提盆底肌哈，就是你小便的时候能够想去停住小便的那块肌肉，就是你平时要锻炼的那块肌肉，反复锻炼，80%以上的人会控制这个尿失禁，只要你每天做这个运动，尿失禁会有好转。当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尿失禁会更重一点，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呢又更多一点，所以只要你坚持做收肛运动还是有效的。他就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好了他就忘记做了，这样的话呢半年之后哎发现咳嗽又有尿流出来了。
所以要坚持。
对，要坚持做。但是呢有些时候这膀胱掉得太厉害的话呢，它就整个角度改变了以后呢，你收肛运动也没效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要做手术。就是说手术的话呢就是把个膀尿道输那个小便的那条管子改变一下角度，这样的话呢你咳嗽的话呢，因为有一个绳子挂在那里改变了这个角度，你即使咳嗽它也不会有尿出来的。对，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80%左右，也不是100%的。对，但是呢还是不错的这个数字。因为你想哈，咳嗽就有尿出来，时不时走路，有些人跑步跳跳他尿就底裤就湿了，
对，
是很烦人的。对，
没错没错。
对，但是要是手术能够帮助他，他还是愿意去做的。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他是需要看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帮他来做一个评判，就他的这个程度是属于比如说是自我锻炼来做提升就可以解决，还是需要手术，对吗？
对，他可以看他的妇科医生，妇科医生通常都会跟你说你先做这个抽肛运动啊，然后呢80%的病人说哎呀我做了收肛运动好转了哦，那就不需要做手术咯。但是有20%-30%的人呢他还是觉得不行，或者做收肛运动他坚持不了，他做一段时间他就忘了，然后呢他还是这件事情很影响他正常生活，他就会要求，那你要求的话那就可以去做呀。
那像此类手术它也是属于微创手术吗？
也可以叫微创，因为这个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就是它只是在那个阴道口的那个起端，就是旁那个尿小便的地方再往下一点点那个地方哈，接一个小小的口，然后放一条那个网状的袋子上去，改变一下它的角度就完了，很简单的一个手术。效果还挺好的。
那像这种
那呢很多病人 通过要求，他一要求的话呢，他的妇科医生要是有些妇科医生做，有些妇科医生不做，不做的妇科医生他就会介绍他去找那个做的那个医生。
嗯嗯，
但是就是说很多人说你不说的话呢，那妇科的医生他也不会问你啊，是吧？有些时候问年检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一下，然后呢其他有时候你不问的话他也不说，那就不知道，然后他就这么过了十几二十年，是吧？然后呢他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就已经70多岁了，可能也就失去了做手术的最好的年华了。就
嗯，另外对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做手术最佳的年龄，那么比如说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它是属于这个人上了年纪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上了70岁啊，70几岁啊等等。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做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呢？
做手术效果还都挺好的，手术因为这个手术只是改变一下角度，然后它对膀胱下坠引起来的尿失禁是还是很有效的。可是你想，当一个人到了70多岁的时候，他的身体质量已经不太好了，是吧？
嗯，对。
这样的话呢，他承受手术的能力也就下降了。
嗯
啊，还有一个呢，当你70多岁的时候，你身体各方面体质都不够好了，那你对于这个尿失禁的要求可能也没那么高了。
嗯，
他可能走路也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他不光是因为膀胱下垂，他可能因为他的那个糖尿病啊和其他的病导致他膀胱本身已经就是完全失控了。
嗯，
所以呢他总得挂穿那个尿布，总是穿的尿布了，所以他对这种因为咳嗽啊跳啊这种引起来的那个失禁呢，他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的生活的主要的影响了，所以他就会更关心其他的问题了，就不去想手术这个事儿了。
是
那个尿失禁，像膀胱下坠引起的尿失禁，最影响女人生活的是在40-50岁的时候，
嗯嗯，
6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很健康，是吧？你还经常出去活动，去跳绳啊，去跳舞啊，
嗯。
可是，一跳的话呢，这尿就出来，底裤就湿了，这就对他影响，对他的生活影响就挺大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做这个就挺好的。
嗯嗯。
30-40岁的年龄的妇女呢，她还太年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可能还要接着生孩子。这个改变角度，这个手术的话呢，它是形成结痂的。当她再生孩子的会的时候呢，可以产生新的撕裂。这样的话呢，效果是越来越不好。对，所以在30-40岁的那个年龄，还要接着生孩子。你刚刚生完第一个孩子，那些病人的话呢，我们也就建议他多做收肛运动，而不是急着去想手术。对
对，
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嗯，那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们她已经生育过孩子了，已经完成了这个生育的计划之后，那么这时候如果说她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是可以来做手术治疗的。
是啊，对。当然了，你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尿失禁不一定是因为膀胱的问题，它可能是不一定是膀胱下坠起来的，它可能是因为膀胱炎啊，你吃几个消炎药它就好了，那就不需要去做手术嘛，是吧？
嗯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本身的膀胱的那个神经控制比较差，它是属于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膀胱神经失控，这种的话呢，那它的失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去跟医生讲的话，他会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筛出那些可以通过手术治好的，或者是可以通过吃药治好的，然后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嗯，好的。那严医生能不能给大家，尤其是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再来讲一讲子宫脱垂这一类妇科病好吗？
好呀。
嗯。
子宫脱垂呢，跟那个膀胱下垂是同理。就是说都是因为生孩子以后哈，盆底肌肉就撕裂了，就变得很多地方那个肌纤维已经断裂了，然后呢盆底就松了，每生一次孩子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生多一个孩子会影响更大。中国人一般以前是生一胎，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以前在计划生育之前哈，很多妇女生7个8个的，他们的脱垂是比较严重的。
嗯嗯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是生孩子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工作有关，职业病。就是说，假如你是做饭店的，你自己开饭馆的，你天天站在那里端那个盘子，端来端去啊，哈，
嗯嗯，
这个呢，长期20年、30年做这种工作的话呢，对于腹腔的压力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慢慢的子宫就会往下坠啊， 我见过大部分的子宫脱垂的病人都有这种职业问题，还有一些人他就在酒店里面工作的，酒店里面他们做的是 housekeeping， 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经常是每个房间你要把他那个床单拉起来，然后呢就再把新的床单铺上去，
对，
抬起来折好，这个工作呢是很累的，然后呢用腹肌用的也是很多的，腹腔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呢的子宫也比较容易脱垂。
嗯，
对，就是平时拿重物拿的很多，康康抬抬这种职业的那种，
嗯嗯嗯，
很容易有子宫脱垂。子宫脱垂怎么治疗呢？
对，
也是轻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收肛运动稍微缓解一点点，没有尿失禁那么容易起效。
嗯，
再一个呢就是生活你要尽量避免提重物，就是说可能要改变职业，要是长期做这一行的，要康康抬抬站的时间很长这种职业的话呢可能要改。对，然后呢最后呢拖得太厉害了，真的有我们经常有见整个掉出来的，掉出一点点的话哈，你走路就会摩擦到，就会很不舒服的。
嗯
啊，在以前的话呢，我们会不想做手术的人呢，他就会用子宫托拿一个不同形状的子宫托塞进阴道里面去，能够卡住，然后就不让它掉下来，就是从下面去支持它。可是呢，它的副作用呢也很多的，因为毕竟是个异物放到阴道里面，时间长了它会臭啊。
对，嗯、
对，会产生极度的臭味，非常非常恶心的臭味。然后呢，它自己也没有办法拿下来洗，因为它卡，它要是松的话呢，它自己会掉下来就没有用了。紧的话呢，它手也拿不出来。三个月，它每两三个月要到医生那里去，让医生帮它拿下来洗。但这个呢，对于病人来说，它也很累啊，他每两三个月去看，但是两三个月已经过长了，到了两三个月以后已经很臭了。
嗯，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子宫托现在慢慢人都不愿意用，
对
啊，因为真是很糟糕。所以呢大部分人用这个的话呢都是年纪很大，没有办法就用这个。
嗯
啊，那别的有什么办法呢？那还是一句话，可以做手术。这个手术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呢是从阴道做哈，阴道做的话呢其实当时很好，把子宫从阴道切下来，然后呢把阴道缩窄了，他当时感觉也很漂亮，也恢复了。可是呢容易复发，因为你没有东西往上拉的话呢，时间长了它又掉下来了。
嗯，
对，所以呢只是短时间的阴式全子宫切除一下修补，这是以前在国内啊在美国也常见的一个手术方式。但是呢在慢慢的最近呢我就发现这样的话复发也很糟糕，再说你再复发了再去做没得可做，只能让它复发了就。
嗯
所以最经典的办法呢那就是经过腹部再把子宫上面那一部分切掉，然后再把子宫颈挂到鼻骨上面去，这个呢是非常牢的，它是经典的那个子宫脱垂的一个治疗方法。然后呢它复发的几率是我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复发的。它就是等于你身体里面的韧带已经不好了吧，我给你外来的加一条韧带，一个网状的一个韧带，把宫颈
兜起来，
它到那个鼻骨韧带上面去。
对
对，而这个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复发的机会我很少见。然后呢它的副作用呢是其他的并发症也很少。做完手术以后呢性生活也完全很好，因为呢它整个阴道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因为上面已经提上去了，阴道也就回来了。
嗯，
旁边那个膀胱啊直肠啊的脱垂也都因为它上去了跟着恢复正常位置了。
嗯，
因为它的解包位置是完全回到正常的。
是，
那这个手术怎么做呢？也是可以做微创，以前是切个大刀，像剖腹产一样切个大刀，然后在经过腹部做，创伤挺大的。那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做微创，就是说在腹部肚子上打四个到五个洞，然后呢通过上面把它拉上去，效果非常好。
嗯，
对，
好的。
然后也是当天回家，然后恢复时间这个星期左右，但是呢也是其实他很早很早就恢复正常的自理啊生活功能了。
嗯，
所以我对这个手术是很满意的。
听了严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对于常见的一些妇科类的疾病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甚至对于这种疾病的相关的治疗方法呢也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想说呢，疾病其实并不羞耻，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就觉得妇科类的疾病他们就很害羞不愿意去看医生。其实对，我们只要做好我们妇科疾病的一些筛查呀，还有我们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的一些工作， 或者说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就要积极的去就诊，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更健康的未来。
没错。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严医生如果说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的，对于我们的广大的华人社区的女性朋友们，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生活习惯呀，还有饮食习惯呀等等这方面，最后还能不能给大家再来总结几点建议，好不好？
好呀。
嗯，
生活习惯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要减少生活压力，吃得好睡得好，那身体才能更健康。还有呢，那就是说尽量少吃糖，糖类的东西对我们身体都是不好的。我对我的身心体会就是，当我跟一个怀孕的妈妈说啊，你不能吃糖哈，你有糖尿病了哈，你不能吃糖哈，你要控制糖。哎，她因为她怀孕，她是有个非常非常大的 motivation 动力哈，所以呢，你叫她做什么，她一定会做什么。所以你让她不吃糖，她就一点不碰糖。哎，她的体重就非常非常的控制的非常好。
嗯，
所以你要想控制体重，你最主要的一条，你就是少吃糖，糖类的东西，像碳水化合物那些东西你都少碰。
嗯，
吃饭呢，吃黄米饭。这样的话呢，哎，其实你稍微吃点蛋白质，稍微吃点那个脂肪，你的体重还是会很好的。
嗯，
对，只要少吃糖，它就能够健康很多。
好。嗯，少吃糖，控制体重。
对，控制体重，还是减少压力，是吧？吃得好，睡得香，这样免疫力上升，然后百病都除了。
非常感谢严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广大的华裔社区的这些女性朋友们来科普介绍有关于妇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的医学常识。我们想说，女人唯有先爱自己，才能够有能力爱自己的家人，爱身边的人。我们也祝愿我们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祝福严医生，也祝福您工作顺利，谢谢您。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